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那今天呢，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集，拍手！
哇，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
对，
其实我们差不多一年，对不对？
我今天早上还特别看了一下，我们第三季是大概四月的时候出的
哦，所以不到一年，可能十个月。
对。
也是很久了，我们第一次做这么久。
因为像当初我们在规划技术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要停。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这样子做下来，基本上也算是一整年都周更。
对，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里程碑嘛，对我自己人生来说，
我觉得很厉害。
对啊，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做起来很开心，所以你周更都不会有任何好像很有压力的感觉。
而且其实做到越后面，我们的灵感越喷发，
就会变得是好像你对于生活的各种大小事，你都会把它放大，然后呢去细想，然后就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呢？这样子。
对，像现在看电影啊，都会特别多想一点。
对，那我们这一季结束之后，当然我们有很多很新的计划，然后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尝试在等着大家，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先回去听一些我们之前的集数，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来信跟我们说你未来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没错。
好，那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未来的发展，这样子。
总之就是下一季不会太久就会跟大家见面。
对，
那再请大家多多支持。
那今天最后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些关于心灵成长的单元。对，那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好像都会跟我们一样，可能在情绪上面或者是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可能卡关的地方。那我觉得把我们自己的所思所想分享出来之后，也可以帮助到大家。那大家的回馈其实也会给我们很多的能量跟资讯吧。其实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主题很适合当做寂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最喜欢在每一季的结尾做一个举动，就是感谢大家。
对，
所以这一集也是一个充满感恩情怀的，
没错，
一集。这样
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主要会讨论一下关于情绪起心动念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后面会进入到很实际的面向，会告诉大家一些小练习，是我自己真的觉得很有趣又有用的小练习，这样子。
嗯，
对。那我觉得一开始我先介绍大家一本书，但是今天不太算是介绍书籍，因为这本书我个人觉得它比较疯癫一点。
你都觉得疯癫，那就是真的疯癫。
就是应该说我本人看的时候觉得真是太好看了，但是你推荐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说等一下，这本书它上面写的东西也太疯狂了吧。
嗯，
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叫做 Ask and It is Given。 那大家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好宗教哦。就是
会吗？我觉得听起来还蛮中性的。
就是我之前有人跟我讲说它听起来很像是那种好像你只要跟神祈求了他就会给你那种概念。但它这边的 Ask 比较像是跟宇宙，所以它比较像是能量相关的，我觉得比较不是类似宗教，但是你要把它看成一种宗教也可以，这样子。
嗯，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希克斯夫妇，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对于心灵成长或者是吸引力法则有兴趣的朋友的话，你一定不陌生。那他们这个夫妇，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概二三十年前吧，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对于心灵成长有一些兴趣，然后就有那个他的那个希克斯夫妇里面的老婆，他就开始接受到一些能量，这样，然后他们就开始写书分享给全世界。对，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听起来很像是什么超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所说出来跟给大家的建议都是非常实际可以参考的，所以如果你不想去看这本书的话，我就建议你把我们这集听完，就可以得到一些这本书里面的精华，这样子。
我们已经尽可能把它跟现实生活中结合。
对，没错。那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情绪，然后起心动念跟我们生活体验的相关连接。
嗯，
那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我们平常可能在聊天都很常经历到一个事件，就是例如说好三五好友一起来回忆我们学生时代发生的事情好了，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在回顾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就发现明明是同一件事情，然后呢可能大家遭受到的际遇都很相似，可是大家记得或是大家感受到的那个感觉是差非常多的。
嗯，
或是甚至会有人觉得说我的学生时期就是过得非常的幸运顺遂，受到了很多帮助。但是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等一下，明明我们是在同一个班，我们受到的待遇差不多，可是我觉得超烦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生的际遇也会跟你当下的心态或者是你当下面对事情的情绪会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是我自己本身很相信的啦，我会觉得说你对于某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期待，或者是你期待今天的对话会变得很流畅，或者是可以交流到很多很好想法的时候，通常你可能也会真的觉得今天的这个会议或者是今天的这个茶会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如果你今天对于人有一些例如说比较防卫心，或者是你今天对于人有一些预设立场的话，例如说我今天要第一天跟雨洁见面，然后我可能会觉得说他感觉就是一个婊子，你知道吗？他感觉就是会骗人，他感觉心机很重，那他做的所有事情
我不是
我就会把他导向他很心机重。但是今天如果我觉得我对他没有什么预设立场，那他今天对我好，我就觉得他是个好人的时候，我觉得那我们对一个人的解读就会有很大的反差。
对，就是其实这个概念在被讨厌的勇气里面有被提过。你今天已经认定你的男朋友偷吃了，那你看他做任何行为你都会觉得他一定偷吃。
嗯，
就譬如说他在接电话的时候刻意跑到旁边讲电话，你都会觉得他就是偷吃。
对，而且像是我们刚刚都在讲一些很实际的面向嘛，那我觉得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天如果你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你已经对他有一些防备的时候，其实对方也有可能会因为他看到你很防备，他觉得哦好啊，大家都摆烂啊，我就展现出我最差的面向给你看啊，反正因为你也不相信我嘛，对不对？那我就骗你好了。
欸，这是真的，就是通常以前参加一些小组活动的时候，只要小组成员里面有一些人摆烂，我就会想说好，大家一起摆烂，大家一起烂啊，大家一起不要作为啊。
对，
可是只要有一个人比较积极，我就会觉得好啦，我们一起努力。但我就很过分啊，就是不愿意当那个积极的人。
或者是像是那种老师，就是有的时候老师他可能对于学生没有什么预设立场，他觉得每个人都一定可以做到，你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潜能，那可能学生就会觉得说欸，既然你都相信我做得到了，搞不好真的可以哦，那他可能就努力做做看，展现出他最好的面相。那有的老师他可能会觉得说欸，你们是放牛班嘛，那我觉得你们肯定就不聪明啊，做什么都做不好，那大家也会觉得说你对我没什么期待，我干嘛表现好。
欸，放牛班这个很常出现。
对啊，
就是很多那个放牛班的影集不是很喜欢这样演吗？
嗯，
就是为什么之前那些老师都带不了他们，就是因为老师都觉得他们就是烂嘛。
对，
可是为什么下一个来的老师就可以热血带他们一起往上走，像东大特训班那样？
对对对，
因为他相信他们。
而且像之前就是我们两个都有看过一本书，就是杨雅琴写的《亲爱的女神》，然后它里面有写到一篇我自己觉得很有感，他就是说他有一个摄影师朋友，他觉得很神奇，就他朋友能力非常好，然后最神奇的是他不管做任何事情好像都可以迎刃而解，而且在他身边的人都想要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嗯，
可是他的个性是非常好，不是那种好像什么魔鬼教头这样子。那可是他就说欸，他发现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散发出来的气场是好的，然后他不会对别人有预设立场，所以别人在他身边就会自然想要把自己最好的面相都展现出来。
我把这个称为英国女王风范。
嗯，
就是任何人在去觐见英国女王前应该都会想说我要展现最好的自己，我不能被女王看扁，我不能让女王觉得我是一个低下的俗人。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欸，我看完那篇我就发现说这个就是我想要成为的人。
嗯，
我不想要，
你说你想成为英国女王风范的人吗？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人想要成为比较是可能女王风。
嗯，
因为女王风它是比较像是大家怕我吧，没有关系，
嗯，
你们要臣服于我。但我会觉得说我希望是一个可以让别人感觉舒服，而且别人会希望可以在你面前展现他善良或是展现他和善的一面，而不是因为他害怕你，
嗯，
所以他才展现他好的一面。因为我觉得恐惧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自己 也不想要靠近那些让我恐惧的人。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情绪跟你做一件事情的那种起心动念其实我觉得真的蛮重要的，就算你不把它看成一种好像情绪有感染力啊什么之类，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应该也常常会经历到类似的情况。
嗯，
那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有常常讲到说情绪它是一个有粘着度的东西，那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感恩嘛，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要做一些感恩练习，就像是今天过年你拿到一个大红包好了，
嗯，
拿到大红包之后可能接二连三就会发生一些小事件，然后是好事，你就会觉得欸，天哪，怎么好事成双。然后相反的可能今天下雨天，然后就觉得说哦，天哪，我的鞋子还是湿的，今天又下雨，好，走出门又踩到一个什么东西，又觉得哦，天哪，今天真的烦死了。然后到公司又有一个人一直烦你，或是又有人一直打电话给你，就觉得烦烦烦烦烦，整天都烦到不行。我相信大家应该常常都会有经历过那种就是今天整天好像都是我的日子，或是今天整天都是让我超级不爽。
我一定要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
嗯，
就是我前阵子大概去年的六七月左右吧，我那个时候觉得我现在是过着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身边有爱我的朋友，然后包容我的家人，然后我也有就是在朋友的咖啡厅工作，做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我每一天都是怀抱着非常开心的心情去上班，而且我在上班的路上都会买彩券，每一周都会买。
嗯，
我连续中了四周。
哇，
这真的是认真的事情，我朋友可以作证。
欸，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当这些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我就有跟我朋友分享说我发现只要我那天心情很好我去买彩券都会中。因为我必须说我以前是一个完全没有偏财运的人，我过年买刮刮乐从来没有中过，然后都是我姐在中，然后我都就是我从小就一直觉得自己啊就是没有偏财运，所以我也很少去买彩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阵子就是我经过彩券行，然后如果我心情很好的话，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一早起床我很开心的那个心情之下，我就会告诉自己说今天要买彩券，我就去买彩券，然后就会中。
嗯 欸，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例子跟我接下来说的一个小建议是环环相扣的。
嗯，
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YouTube 影片，然后他好像就是在跟大家讲说有一些生活中的小习惯你可以去改变，然后让你的一天过得更好这样子。他就说人类有一种很有趣的习惯，就是会为了一些根本没有发生或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坏事做好准备，
就是未雨绸缪。
对对对，而且我发现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犹如醍醐灌顶，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蛮乐观的人。
嗯，
可是我就发现我有时候会在睡前自己有一些那种所谓的情景剧，就是我会在那边幻想说，哦，要是今天有一个人，他好像说是个酸民好了，他如果跟我说什么，我要怎么样去反击呢？然后自己想完就觉得呵呵呵真是酷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想一些会让你不开心的事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你想完是开心的，
就想完之后觉得说，哼，我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反击，这样子的话我应该会就是觉得心中很舒坦这样子。我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奇怪的情景剧，或是在捷运上遇到怪叔叔我该怎么去反击。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有准备是好的、
啊、对对对、我就觉得说以前会想说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未雨绸缪，
嗯，
但是后来我看完那个影片之后我会觉得诶，其实有很多情境是可能根本就不太可能会发生，可是我却一直在那边想说诶，我要怎么做好准备，就感觉好像是我对于世界有一些某一些的预期，就觉得说应该会有人准备好要攻击我，所以我要随时准备好我要怎么样反击。
嗯，就是当你足够信任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烦恼根本就不会出现。
对，
所以有的时候未雨绸缪是好事，但是当它变成杞人忧天就不太好。
对，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当然你做某一件事情你有 plan B，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影片里面他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练习，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去见一个朋友，或是你将要去开一个会，你就先在脑中里面排练一下今天要是过得很好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今天我要是见到这个朋友，哇，我们整个天南地北聊了五个小时都不累，或者是今天去开这个会刚好我提的案子真的还蛮适合客户的需求，诶，就是想完之后就觉得哦，心情真是很好。因为要是你排练不用钱的话，那你干嘛不排练让你心情好的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这件练习有可能会变成是说好像你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个特定的期待。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大家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小乐趣，就是会想说哦，今天来幻想一下要是最好的情况会变成怎样，就是有一点类似做一个可爱的白日梦的概念。
对，但然后不要期望它会成真，但我只是心里面觉得说啊，我希望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嗯，
这件事情通常就会慢慢的发生。
对，
对，它可能不会百分之百达成，可是至少会完成70%-80%。
嗯，然后像之前有人教那种冥想的小撇步，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个你最想要住的一个地方。
哦，
然后你在脑中建立好那个，例如说好你想要住在一个 villa 里面好了。
嗯，
那你就想着那个 villa 是盖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像我自己心中的我的冥想的避暑的地方呢，就是在一个海边，然后就可以听到海洋这样啪啪的那个海洋的声音，然后呢就可以坐在那个 villa 外面的阳台吹风，然后就可以想象自己坐在那边，然后感受很良好。那我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但是当我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会觉得啊，心情真的很好，而且我也不会醒来之后觉得诶，世界没有像我刚刚想的那样发生，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我虚拟的度假小屋的感觉，
而且是你很清楚知道这是你虚拟出来的内容。
对，那那个地方它的作用就是让我感受良好，而不是说我幻想的事情一定要照我的想象发生。
嗯，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假如说宇宙给你一些礼物的时候，往往让你最开心的就是你想要某个东西，可是它以一种很神奇的方式来到你身边。
对，
而不是说哦，我就是皇帝，我要例如说我妈妈给我这个东西，然后谁来给我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完成这个计划。
嗯，
这样的话人生就不好玩了。
嗯，
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完像是情绪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关联之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串联好的或者是坏的情绪。因为像我可以先讲一下坏的情绪好了。
嗯，
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情绪的黏着度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最明显的。
对，
尤其是像是假如说我自己没有失恋的经验啦，但是你朋友或者是例如说亲戚失恋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可以发现说那个情况不像是哦，有人说我失恋了你就说好我们去唱 KTV， 我们去喝酒，喝完酒之后那个对方就说好我失恋走出来了，通常不会是这样。
嗯，
对，通常可能就会是对方可能就会关在家里听情歌，然后再去做一些让自己悲伤的事情，
就是想念着以前曾经共度的种种。
对，
嗯，
然后可能再去跟一些朋友回忆可能过去
他以前是这样对我的，为什么现在不要了。
对对对，然后就会花时间可能疗伤哭泣之类的。那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讲说他自己常常经历到一些这种在感情上的伤痛之后，他发现其实这个感觉是会成瘾的。
哦，真的吗？
他就说不一定是你受伤之后还想再受伤，但他说当你陷入那个受伤的悲伤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希望可以拥有更多负面的能量来滋养你的悲伤。
欸，其实我蛮能理解的，就是我的经验可能跟情商比较没有关系，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看一些比较负面情绪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去搜寻更多相关的东西，然后我会越看觉得内心有一种东西被满足了。 可是那个情绪是不好的。
对
对，
我之前是有过一阵子，就是我悲伤然后我会去看一些虐恋，因为我就想要哭，我想要就是发泄我的这个情绪。
我跟你差不多，就是当我现在在那个情绪里面，我会找一部我知道我看了必定会哭的东西，而且我哭完之后就会觉得啊，好舒畅，这样。
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好发泄完就停，可是如果那个悲伤是比较深沉的时候，或是愤怒，因为我自己最有感的是愤怒，
愤怒比较难解。
对，因为像我自己生气的时候，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会去我的那个 Mind Palace 里面抓一些对方曾经对我做过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会努力的去回想对方的不好，然后呢来让我的这个愤怒的柴火继续烧下去。
哦，
就是尤其是在跟爸妈吵架的时候。
那你会跟他们对峙吗？还是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你脑内？
只会对当下的那件事情对峙。因为我个人是很讨厌跟别人跟我翻旧账。
所以你并不会说出来，可是你脑中一直在翻旧账。
对，因为我就有时候会发现说，例如说我小时候可能国中的时候朋友跟我说一句很恶毒的话，然后我就觉得悲伤，然后愤怒到不行，然后回家还写一篇那个秘密无名小站部落格在那边生气。但是我就发现大概两个小时后我不生气了，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刚刚明明很生气的，我想维持这个愤怒的情绪，他这个人那么烂，所以我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些柴火来让我继续烧这个愤怒之火。
哦，因为你觉得自己不能轻易这样原谅他。
对，所以就是那种不甘心，你就会想要一直去挖一些你脑内的旧账。那假如说例如说我跟我爸妈吵架好了，我可能就会去想说，哼，你上次就是没有叫弟弟洗碗，你都叫我洗碗，假设啦。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看你就是不公平，然后就会在脑中想说妈妈就是这样子，然后听起来我好像三岁。但是我真的很常跟我爸妈，就是以前啊常做这种事情，然后你仔细回想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徒增烦恼。你明明可以早点离开这个愤怒的情绪，可是你不想离开，你想要让自己气他，因为你想要相信自己对他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你当下觉得他是个烂人。所以希望可以一直维持你对他是个烂人的这样的想法。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其实愤怒的情绪它黏着度非常的高。
我自己对愤怒是会看那个对象，如果是一个我确定我每天都要跟他见面的话，我就会想办法赶快平息这个愤怒。
所以如果你跟你父母拌嘴的话，你都会想要尽量就是从那个情绪抽离出来吗？
就是通常下一次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气已经消了。
对，我觉得我自己化解这种愤怒之火的方法是要赶快抽离对方。因为就是如果你在生气的当下一直看到对方的脸，你就会越来越生气，然后他就会一直让你想到你过去可能曾经做了让你微微不爽的事情，然后会让你把那些情绪放得很大。就例如说他可能某一天没有找你干嘛，你就觉得说你就偏心，你就不喜欢我。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你要去切断那个锁链的方式就是你要先断开跟那个人的连接。
对，就是冷静是必要的。就是通常在外面冷静完啊，然后你也可能也跟自己比较好的朋友抱怨完之后，你就会突然间觉得好像也没那么气。
对，
然后没那么气之后你再看到他，而且其实爸妈跟你吵完架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冷静，他们冷静完之后他们也会有一些求和的动作，就是你们双方都会做出一些求和的动作。那个就是大家既然人家台阶已经帮你铺好，那你就好好走下去吧。
对，
就是不要再继续还就是想说，天哪，我要往上，我要继续搬着我的柴火继续烧我的那个愤怒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你意识到情绪有这个特性之后，你就可以一部分的自己退一步，然后去看着生气的自己，觉得说哈哈哈，你现在又在那边生气了。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太气。
对，
但是气的方式我觉得就是要看你怎么发泄，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跟朋友发泄，有些人就是自己写写东西就会觉得心情会平复一点。那我的话就是双管齐下，就是我会先自己写点东西，然后再想说不行我还是好气，我就打电话跟朋友讲。然后只要朋友对我表示就是认同的那种安慰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好啦，其实也没有那么气。对，
我觉得你的做法很不错，因为我觉得跟朋友聊真的帮助很大。尤其是跟爸妈相关的问题。
天哪，爸妈听到这集要爆炸。
就是应该是说，因为大家都会跟父母有不同程度上的吵架。
对对对，
所以对方如果跟你说哈我自己也是这样啦什么之类，你就突然觉得哦，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爸妈就是会这样。
对
对，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像我的烦恼也没有像是一个大石头会把我砸死一样。
对
对，就会让你突然好像退一步去看整件事情，觉得哦，好像其实也只是一个芝麻小事。
对对对，
那我另外一个建议就比较接近我们大家现在很红的那个电影，就是灵魂急转弯。它里面就是讲到 说有一些人他例如说在弹钢琴或者在画画或者是例如说吹小喇叭的时候会进入一种心流。
嗯，
那心流现在大家不是也很常讲说例如说你在画画啊或是你在听音乐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会进入那个 flow，
就是一个 inner peace 的感
觉。对，然后你可能就会好像入无我之境，然后可能别人跟你说话都听不到，你就是沉醉在那个纯粹的喜乐里面。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先去思考一下自己可以进入心流的事情是什么。
嗯，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可以确认让我进入心流的事情就是看小说、看追星影片、画画或是缝纫，就是这些是需要大量专注力。
嗯，
它比较不是那种例如说我听音乐然后我还是可以分出一点点的脑来生气，所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进入一种真的是心流的状态，我就会可以完全脱离那个愤怒的情绪。
嗯，
然后甚至可以短暂的忘记。对，那我觉得像这样子脱离的方式就可以让你比较容易去把那个情绪切断。
嗯，
对，那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比较平静的方式去思考说好，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
嗯，我觉得我自己对于我会使用心流的时候是我觉得非常沮丧或者是难过的时候，因为就是在我比较难过然后我觉得看影片哭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就会去做我真的开心的事情，像是剪影片或者是那种让我可以完全不用思考的事情，所以可能是看一些无脑综艺或者是去运动。
嗯，
就是可以让我的心情是完全跳脱于对于自己的自我否定的时候，就会可以比较快的跳脱出那个情绪。而且其实像剪辑啊或者是弹奏乐器这些我觉得都很有帮助，是因为你是在完成一件你之后会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当你完成了之后你的内心自我否定或者是沮丧难过的那个心情会被自己的成就感的快乐稍微盖过去。
欸，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有的时候某一些事情可能会让你当下很享受，可是做完之后可能也会陷入一种欸，我刚好像什么都没做，
就其实看综艺还蛮容易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嗯，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可能哪一些活动是会让你进入那个心流，而且做完之后还可以让你觉得诶，我刚好像完成了一点什么。
其实讲一个最笼统的答案就是请你去学习。
诶，是诶，
就是当你学习然后你的学习是可以快速达到一点小成就的时候，那个成就感是很快乐的啦。
嗯，
对，
我觉得最快可能是运动。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招真的很有用，推荐给大家。
嗯，
那当然心情好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好上加好。
对，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都是比较偏负面的情绪嘛。
嗯，
那我觉得串联好的情绪就是很简单，就像我们说的感恩。
嗯，
因为像我觉得感恩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像我们之前在讲感恩的时候，雨杰有分享说他会感恩一些就是真的是生活中日常小事，或是例如说有家人在身边这种，它算是很大的范畴，但是你每一天都会经历到。
嗯，
那我觉得像感恩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有点像是开门，就是开一扇一扇小门，然后那个门会越来越大。因为一开始你在做感恩练习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有些感恩好像有点勉强，就例如说我感恩我可以呼吸，如果你不是刚从感冒好或是你没有是刚刚在生病的状况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感恩自己可以呼吸有点太勉强了。
嗯，
没有由衷的感到快乐。像之前那个我们在讲说冥想的时候，冥想正念指南里面就有提到说有一个人他对于感谢有咖啡可以喝这件事情觉得有点内疚，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诶，好像有家人或是有工作这件事情更值得感恩。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下自己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就是你什么事情让你真的当下觉得哦，有点小确幸，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感恩。
嗯，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恩练习真的有一个大前提是你感恩的东西是你真心由衷感恩的事情，就是你也不要去感恩一个你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就譬如说你平常就没有在救助饥饿三十的小孩子，然后你却感恩说啊，我觉得他们有这个机构帮助他们很感恩。
嗯，
就是你不要感恩跟一个自身无关的东西，你必须要感恩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就譬如说你今天去面店买面的时候老板娘看你眼熟加了你一颗蛋。
嗯，
感恩老板娘记得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实质的练习跟事情。
对，
嗯，
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当我可能早上一醒来然后觉得说啊要干嘛，然后通常我最感恩的事情都是啊今天有太阳啊，我现在觉得好温暖哦。
嗯，
或者是刚刚我看到一个人传讯息给我问我要不要什么东西，觉得好开心哦，就是一些真的很实际。
嗯，
或者是我今天出门就是去某一家店我真的看到一个超想要的东西我买到了。那我觉得这些很物质的东西都可以先让你从感恩的小门钻进去，然后你之后可能就会开始进入那个感恩的 flow 里面，就会开始感恩越来越多就是大大小小的事 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哎，一切好像越来越容易。我觉得这个练习大家现在就可以就是试试看，例如说听完这一集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现在有这个时间可以听一集 podcast，真是太开心了，希望啦。
就或者你可以感恩说啊，我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听到这集 podcast。
对，我觉得因为像我就超常这样想，就想说啊，我今天刚好点开，然后这集我超喜欢的。
嗯，我也会，我也会。
对，就觉得哦，好感恩哦，而且这些事情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勉强。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招真的不管是在好或是不好的时候都可以很适用。
嗯，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比较像是在更挖深一点点讨论，就是如何确切的转换情绪，然后我自己帮他取一个名字叫做爬梯子法。
嗯，
因为我觉得像爬梯子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快速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可是你要一格一格的往上，没有捷径。
嗯哼，
那在那个我今天一开始讲到那个 Ask and It is Given 那本书里面，他就有讲到说有一个叫情绪量表的东西。
嗯，
大家应该可能现在还蛮常看到的，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彩虹图，然后它可能最下面是忧郁、沮丧、无力，然后慢慢慢慢爬上去，可能中间是愤怒啊，有失望啊，然后上面可能是期待，然后喜悦，最后是爱，
嗯，
这样子。那这个情绪量表它就是会拿来跟大家解说你的情绪是怎么样一格一格往上爬的。然后他就有讲说，当一个很忧郁的人他开始发脾气的时候，他的家人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害怕，想说他是不是变得更严重了，他现在怎么开始脾气那么暴躁。但他说，但是在情绪量表上面你是往上爬一格的。
嗯，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你已经从无力变成了愤怒跟失望。
嗯，
所以其实你应该要为这件事情感到开心，因为你的情绪已经有稍微往上震动频率高一点点了。
嗯哼，
如果是根据他这个图表的话，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很激励人心。
嗯，
因为就会变成是说，有的时候你在沮丧或者是你讨厌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不能感到开心，我对于明天就是没有期待，你要我怎么办。
嗯，
对啊，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自己脱离。但是当你知道它是一个量表，你可以先从无力变成对世界失望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嘛。
嗯，
或者是你可以先找到一个人发脾气，就是例如说对某个人生气，对某人失望，然后再来可能是觉得不耐烦，觉得对世界悲观，然后再来是厌倦，那可能就觉得啊，知足好像还 OK 啦，然后再来是有一点希望，乐观、期待、热情、喜悦、自由、爱，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就算我今天只往上爬一点点，那也比昨天好一点点。
嗯，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是因为它是帮你设一个非常小的阶段目标。
对，
然后这个阶段目标可能听起来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唯一比较困难的可能是你要从厌倦变成知足那一块。
嗯，
就那块我自己觉得这个方法可能适用于每一个人，只是每个人处理的时间会有一些长短上面的差别。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可以从一天的一开始到一天的结束24小时内他可以爬完这个量表，可是有些人他可能需要努力十年才有可能解决。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着急，就是你也不用觉得说为什么我昨天已经很沮丧了，为什么我今天还是在沮丧，为什么我没有往上变成愤怒呢，就是我怎么爬得这么慢。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节奏啦，所以慢慢的先尝试看看，然后抓到自己的节奏，然后看如果可以更快的话当然是更好，但如果不行的话就是找到自己觉得最舒服的节奏就好了。
对，然后像因为我刚刚推荐的那本书我本身是听原文，所以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有买过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本书叫做专注意念的惊人力量。
嗯，
然后当时我还以为是什么类似让你专心的练习，所以我就买回家，我就发现诶，原来它也是跟吸引力法则很有关系，然后也是同样的作者写的。
嗯，
然后它是中文书，所以大家也可以买来看看。那它里面就是很实际的教你如何应用这个量表，它里面提供了超爆多的方式，然后我就可以举里面一个小小的例子。它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那种例如说女儿觉得妈妈很烦，然后妈妈也觉得女儿就是讲都讲不听，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她就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做任何事情她都是对我很厌倦啊。然后她就有建议说你可以先从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开始，例如说我觉得女儿很烦，她也对我很不耐烦，然后我对于这段关系无能为力，所以现在是无力的状态。那她可能就可以去讲说女儿过去做过某些事情也让我挺开心的啦，还可以，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女儿也会帮我买一些东西，所以也还算是有顾虑到我的感受。她就是透过一点一点比前一句还要再更好一点的方式去形容这整个状况，然后去找出一些这整段可怕关系中的小亮点，然后慢慢让这个亮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呢间接去影响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或是你看待这个人的方式。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在你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的时候其实蛮困难的。
对，
因为就像书语讲的，其实你会想要那个火烧得更旺。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说读这种书的好处就是它有点像是逼迫你去照表操课，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照表操课的人的话，
它告诉你方法，但要不要用还是取决于你。
对，甚至是你可以看着这个量表然后去发明自己的方法也可以。对，那我觉得就我们就可以举一个我们自己可能平常很常经历到的例子。我自己很常在洗澡完的时候，然后就是裸体嘛，然后就看着镜子，然后就觉得诶，就为什么这边也是肉那边也是肉，然后或者就一直捏着自己的肥肉，然后就真的会花五分钟然后这边看一下自己哪里都还是胖的这样子，然后五分钟之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在干嘛，我花了五分钟讨厌我自己。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转变情绪，我也不可能说嘿我现在的身材真的很好吧，就这样也太勉强了。所以我可能就会想说哦，可是我今天有去运动，我有流汗，感受还不错，或者是昨天某某某有说我的手臂看起来好像变得比较结实了，然后或者是再一直接下去的话就会讲说诶，可能我运动之后我的精神的确有变好，然后呢慢慢让这些好的想法一个接一个，那我可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虽然是一样的状态，但我可能会觉得说诶，其实我做的也蛮多了，其实进步的东西大家也是有看到，我也没有做白工，或者是说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我做了一定会更好，那我很期待之后可以去执行这些好的习惯。这样子。
我觉得拿运动跟减肥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因为大家都很容易陷入那个自卑还有自我怀疑的情绪里面，就是最常会有就是我已经运动一个月了为什么没有改变，可是你也没有想到就是你才运动一个月，就是其实很多人的那个过程是很长的。
对，所以就变成是说可能要针对你当下的状况去转念，也许你运动完之后你发现你上班的精神变好，
而且我觉得一个重点是不要看数据，不要让数据说话，
真的。
但现在比较多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有比较正确的观念。对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可能都有这个独特的转念方法，但是也不太可能是我们今天给的建议明天就你就可以直接实行有解放，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去试试看哪一些话语会让你真心的感觉到哦，好像情绪变好了。
对。
好，那最后的话就是要提供大家一些真的很有趣的小练习，我自己平常生活中真的很常用，而且我跟雨杰的那个聊天室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练习。
对，
那第一个游戏它是一个假设游戏，那它的这个基本上的概念就是你要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你想要完成的愿望你用一种假设的语气说出来，就是诶，要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可是这句话不能是那种迫切的渴望，就是要是他爱我就好了，这样子是一种很打趣的方式，就例如说我们可能会在聊天时说诶，要是可以怎样就好了，哈哈哈哈，这样子。然后呢可能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真心想完成的事情，可是我们并没有强加说例如说今年年底或是这个月底我一定要怎样，
不要给他期限啦。就是因为我们最常打趣的就是要是可以访问到表姐就好了，
对，
我直接讲出来好不好，我直接在这边说出我的愿望。
表姐请赶快联络我们，
就要是可以跟表姐合作就好了。
对，那讲完这句话当下我们都会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好愿望呢。
对，但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天方夜谭，
对，
所以我们对他也不会有过多的期望。
我觉得这个练习超适合用在你现在认为是天方夜谭的东西，
对，
因为这样你在讲的当下你就不会对他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对，我觉得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好玩轻松跟有趣上面。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用这个方式来例如说对于你可能3-5年后的愿景去做一些游戏，然后呢可能可以把它融入在你平常跟朋友的对话，例如说你朋友在讲说啊，最近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你就可以跟他说诶，要是你可以找到一个怎样怎样的工作就好啦，那也可以让对方就是感受轻松，或是也可以让他陷入一种诶，可以去列举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环节，就比较不会说啊，可是现实生活的条件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就变成是大家可以一起短暂的一起做一些白日梦吗。
就是吸引力法则里其中一个元素叫做视觉化你的目标，就是他其实是会希望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去想象你未来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套用在非常短还有非常近的目标上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我可以跟表姐一起合作的话，那我就可以去视觉化这个想象，就是我跟表姐坐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在录音这件事情。那我光想象我就觉得超快乐。
对，
所以这想象这件事情就会带给我满满的能量。
你就是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休闲运动。
对，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我无聊的时候想说哎，我要来想些什么好呢，然后就会想象一些可能未来觉得发生一定会很有趣的事情。
对
对，那可能实际上的细节你也可以自己去填补，然后呢就把它当做你在指导一部电影，可是你是那部电影的主角，这样子。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用在生活各种大小事的练习。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跟金钱有关的，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方法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听听看。它这个练习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钱包里面放一张千元大钞，或是好几张，就看你自己的财力这样子。那你就是尽量不要去花用这些钱，然后你在路边，例如说你看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好买的东西，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诶，好想要这个哦。然后呢，看看钱包里的数目，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诶，我买得起耶。然后可能你就继续走下去，然后经过别家店，然后你可能看到另外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你也觉得说，诶，这笔钱我买得起耶。就是你一直给自己一种我买得起，我足够金钱，我是丰盛的这样子的概念。那这笔金钱可能你领了5000块好了，但是如果你这个想法在你逛街的途中有了10次，那它就有10倍的效益
哦。但是你不能经过一些奢侈品店，对不对？
对，
就是你不能只有3000块然后硬去逛 LV 这
样。对对对对对，那你可能就是这3000块就会让你在日常买一些小东西的时候感到很富足，就觉得说，诶，我现在身上蛮多钱的，所以我真的不用担心说，哦，我今天吃了60块我等下就没钱了。
就是你应该要用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去想说怎么样运用这个你已经拥有的一切让你过一个富足的生活，
对，
而不是用这个你已经拥有的一切然后去幻想得到一些你现在得不到的东西，
对，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匮乏的心理。
对，那我觉得这个游戏不一定对每个人有效，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很容易就把自己拉回现实，就觉得说，可是我现在就真的只有1000块啊，
嗯，
那我这1000块等下花掉就没有了，
那就是请去逛夜市。
对，所以就变成是说你要真的能够玩这种扮家家游戏然后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况，那我觉得这一招就很有效。
这个还蛮个人的，就是这是需要自己玩的那一种。
对 对, 对，
因为你不能跟朋友相约然后人家说，诶，我们今天晚餐吃那个699吃到饱火锅怎么样，然后你就跟他说，可是我有1000块不能用。我吃得起，但是我这1000块不能用，
对，
就超怪。
所以这一招通常我都不会跟朋友分享说，哦，我现在在玩这个游戏，因为听起来很像疯子。然后我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我之前有下载过一个，它也是类像冥想练习，然后它那冥想练习很有趣，它可能第一天它就会说想象你有1000块，
嗯，
然后你会买什么，就只是一个很随意的问题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它可能会说想象你有3000块，然后每一天那个金额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它其实也是让你去思考说当你真的有这么多金钱的时候你想要买什么。
欸，我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个网站叫做 Bill Gates Money， 你搜寻 Bill Gates Money， 然后它就是 Bill Gates 的总资产，然后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商品，有什么美国橄榄球联盟或者是游艇法拉利跑车，然后你就可以用 Bill Gates 现在的总资产去购入下面的所有东西。
哇塞，这个网站也太棒了吧。
对，所以 Bill Gates 的总资产它可以把整个美国的橄榄球队买下来，
天哪，
还可以买掉整个 NBA。 你如果要是就是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说只有1000块3000块太少了，我就想要想象亿万富翁的生活呢，那你就去 Bill Gates Money 这个网站。
欸，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亿万富翁梦想的人很适合这个网站。
对啊，你也可以就想说当你真的得到这笔财富你要怎么使用。
对，
就你有先准备好的话这个财富到来你才不会觉得措手不及。
没错，因为像我那时候练习的时候我记得某一天是7000块，
嗯，
我就想说我到底要拿去买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我对于物欲可能也没有真的很强烈的需求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欸，所以其实我对金钱的执着好像没有这么深，我想要的东西好像是更多的，那当然你对金钱执着没有这么深的时候你也不会有那种匮乏的感觉，你会觉得，欸，好像永远都很够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体悟。那如果反过来说你是想有非常多金钱来感到安全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练习这个方法，然后让你能够更有财运去吸引更多金钱或是更多好的机会到你的生活中。
这个蛮酷的，因为这让我想到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不是喜欢去庙里拿钱木吗？
嗯嗯，有点类似
的概念，可能是类似的概念吧。
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心的觉得这游戏不错的话那就欢迎练习，
或者大家可以玩大富翁。
对，欸，我觉得大富翁有点类似的概念。
嗯，
对，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很勉强的话，那你就可以再去搜寻看看有什么样的游戏是你玩起来可以让你真的是脱离原本的匮乏或是恐惧的心理，
嗯，
然后可以让你进入一种好像纯粹的开心这样子。
没错，
对，所以今天希望提供的这些建议是可以实际上让大家在生活中可以去应用或是去关照自己的情绪。
嗯，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讨论的很多事情，例如说像是害怕平庸啊，或是烂好人啊，或者是嫉妒心啊，其实都跟情绪很有关系。
对
对，或者是跟别人相处所产生的一些情绪，
就是当你在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下会产生的情绪。
嗯，
对，那其实这些情绪我们今天提到的任何负面情绪大部分是来自于这种跟人际相处的时候所产生的烦恼。
对，
所以希望今天提供的这些方式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嗯
嗯，然后在这一季的最后，我是真的觉得很适合当做一个结尾，因为说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每天在我的五件感恩的事情里面，其中一件就是我感恩我有一个节目可以说出我想要说的内容，然后还有听众愿意听我的节目。
对，
还有感恩林淑宇跟我一起做节目。
好不好，我等一下就离开这个房间，
我怕你等一下又说我没有说到。
是有多很担心没有被感恩。
不是，因为要是你等一下有感恩我，然后我又没说到，这样我又好像显得很不会做人。我是真心感恩啦，不是为了做人而说的，是我真心感恩。
有，我有感受到那个感恩的心情。
对对对，
因为像之前我记得那个 S 边，就是那个在 IG 上面他有分享了一个他年末一定会做的仪式。
嗯，
然后我记得他有发在他的 IG，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他说他年末一定会做的让他下一年幸运满满的仪式，就是他一定会先感恩自己这一年所发生的大小的好事，然后再来他也会去称赞自己好像这一年达成了一些小目标，不一定是那种大目标，就是可能是一些真的是跟运动有关的，或是坚持了某些小事一整年，像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就会说，当你在感恩去回顾这些发生在你身上好事的时候，你也会在下一年吸引更多好的东西到你的生命中。
回顾是必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到这一集，我也真的很感谢大家分享你们的回馈，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当创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说你放出去的这些能量大家接收的如何。
嗯，
你就会觉得说哦很安心，就是原来大家听了都有共感，或是大家真的有得到一些些的帮助或是安慰。
对
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你真的觉得这些练习或是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有帮助到你的话，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分享给我们。
对，那你如果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来信到 afternoongirlsclub@gmail.com， 或者是到我们的连结 bio 有一个听众来信的表单可以做填写。那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afternoongirlsclub， Facebook 搜寻午后女子会也找到我们。
对，那我们在还没有更新第四季的期间，我们还是会继续使用我们的社群软体，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在上面跟我们互动。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咯，
午后女子会
散会。